翟让在金殿逃旨，要下山迎敌，出狂言，走马活擒，陪元庆。翟让口气为什么这么大？两个原因，一是翟让却是员猛将，又是先锋官，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应该主动出征。二是啊，自打山东好汉到了瓦岗山两下里合兵，山东来的英雄屡立战功，特别是破了长蛇阵，军威大振。可瓦岗山原来人马伸不上手，没机会出战，又怕人家小瞧，出于颜面，我应该下山打一仗，叫人看看我翟让和我手下人不是吃干饭的。他在金殿逃旨：万岁，请您给我3000人马，我带着董平、薛勇、吴忌、张骞，把裴元庆擒来不就完了吗？抓他如探囊取物一般。程咬金把大嘴一撇，心想吹牛说大话那是我老本行，不等于当事儿办。今天我当皇上了，我呀也别这么说了。哦，翟将军，既然这样，你可小心了，别出事啊。秦元帅，你陪他下山一趟吧。众人辞别程咬金，秦琼点了3000人，带领众将冲下山去。到了山下平坦之处，雁翅拍开，弓箭手射住刃脚，往对面观瞧。还没等叫阵呢，大隋朝队伍当中冲出一骑白马，马到当场带住司将，吁开！瓦岗山的响马过来受死，声音洪亮，声震山谷。秦琼、翟让等人一看这员将，哎呀，暗身大拇哥呀，太漂亮太帅了，这是个小帅哥，20来岁，中等身材，细腰炸地，双肩暴龙，往脸上看面白如玉，两道弯眉，一对大目炯炯有神，准头端正，四肢阔口。别看长得像大姑娘漂亮，眉宇间露出股杀气，不怒自威。银盔银甲，素罗袍，肋下悬挎一口银鞘鱼皮纹的宝剑，两根红丝剑袍随风飘摆，右边挂着画眉弓，左边走兽壶内插着狼牙剑，胯下一匹白龙驹。这匹白马头至尾长有丈二，蹄至背高有9尺，浑身像白缎一样，没有一根杂毛，尖耳朵，螳螂脖，小蹄碗，是有名的宝马良驹，名叫踢雪玉狮子。这员将手轻一对，拔楞梅花亮银锤，在身后有一名校尉打着一杆3角旗幡，白缎子面，镶红心，中箭黑字是个裴字，连人带马，这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赛过三国年间的吕奉先，胜过当年赵子龙，把秦琼等人都看呆了。都说罗成人勇猛，马威风，手中五钩神飞枪，碰上死沾上亡也没有裴元庆威风。这员将比罗成还漂亮还壮，嘿，这两只虎目烁烁放光。那位说了，说书的写书啊，都讲究该写的地方不惜笔墨，不该写的地方一笔带过。这部书该写的地方你不写，怎么到在裴元庆身上费起这么多笔墨呢？裴元庆可非等闲之辈啊，他是隋末明初天下13杰，他是第3杰。前文书略有描述，李元霸是第1节，余文成都是第2节，裴元庆是第3节。你别看他排行在第3节，后文书和李元霸黑白二将对锤打了个平手，他一锤把余文成都打得吐了血，你说他应该是第几节？俗话说得好， 买东西的和说书写书的一样，这叫一分钱一分货。你这么说吧，瓦岗山所有的战将均不是裴元庆对手，闲言少叙。再说众人看了裴元庆都倒吸口凉气。秦琼说，众将官，别看裴元庆没有名，就看他疆场这一战，恐怕这仗不好打，我们呐，干脆收兵回山吧。翟让说，秦元帅，别让他吓住啊，他是中看不中吃，你看我的。说着抬腿摘枪，两脚踹蹬，就要上肩场。秦琼赶紧拦住，翟将军，不要出战，你等我过去跟他说几句，然后再打。翟让带住思江没过去，身旁有人催马上阵。谁呀？正是翟让最好的兄弟董平。摘下和善板门刀，来到了疆场，用手点指，小娃娃，你姓字名谁，通上名来。裴元庆一阵冷笑，哼，胜我者有名，输者无名。小娃娃，你也太狂了，你敢到瓦岗山下指手画脚骂朕，你是死催的。说着抡起大刀，照着裴元庆斜肩带背搂头就砍了下来。裴元庆不慌不忙，他歪着脑袋看这口刀，似笑似不笑的，好像用脑袋去找的刀。等对方这刀招不能换式了，左手锤往上轻轻一撩，嗨，烫！就看裴元庆没使劲儿，董平这大刀就拿不住了，烫！日日日日刀出手了，虎口震裂，啊！他刚啊一愣神儿，裴元庆右手锤可就到了，马往前冲，右手锤照定董平当头，呜！人死马趴架，董平被砸个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翟让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哎呀兄弟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，待哥哥给你报仇啊。说着催马上阵，旁边一将飞马而出，正是薛勇，他们是磕头弟兄。瓦岗山这五个人连枝兄弟，他能不急吗？薛勇用手中的双鞭一指，裴元庆，你敢打死我的哥哥，拿命来！一摆手中双鞭，呜，奔着裴元庆砸下来。裴元庆又是微微一笑，用手中双锤往上一撩，开，哒哒，双鞭呢都飞了，跟着催马轮锤，双锤从左右两个方向奔薛勇打下来。薛勇急忙来个铁板桥的功夫，躺在了马背上，双锤走空，哪知道裴元庆锤往下一砸，打，啪嚓，这锤正砸在薛勇的胸口，也是人死马趴架。裴元庆圈回马来，冲瓦岗山一阵狂笑，响马听真，哪一个不怕死，下山出战。翟让此时血贯瞳仁，一摆手中大铁枪直奔裴元庆，来到切近也不搭言，是抖枪便刺。裴元庆不慌不忙，左手锤由底下往上兜，右手锤由上边往下盖，嘎噔一声就把翟让的枪给锁住了。翟让一看不好，憋足劲儿往上挑，也就是窝，开开，连挑三挑，连窝三窝，没有把双锤挑开，人的力气比他大多了，自己倒憋的脸都紫了。裴元庆哈哈一笑，嘿嘿，你挑不开啊，我来开。说着手中双锤一错，往回一躲，翟让的枪就给推到一边了，紧跟着摇双锤奔翟让脑袋平着扫过来。翟让一低头，咔嚓 嚓一声，正打在头盔顶上。当时头盔碎了，脑袋被震得嗡的一声，翟让当时不省人事，扑通掉下马。白元庆学马就要将翟让置于死地，多亏秦琼早有准备，命人冲到疆场，啪啪啪一阵乱箭射退裴元庆，救回翟让，又把董平、薛勇的尸体拖到本部军队，收兵回山。这边一敲收兵锣，军卒呼噜呼噜往回跑，裴元庆不让啊，催马要杀上山去，军卒啪啪啪啪一阵乱箭，裴元庆无奈掌着德胜谷收兵回营。到了第二天的下半晌，攻打瓦岗山的二路元帅张大斌和副元帅裴仁基赶到，这边赶紧安营扎寨，铡草喂马，调战壕，拉路绝，立好了营门，立好了中军大帐。元帅张大斌升座保障，裴元庆向他报告昨天打这一仗连胜三阵。他的父亲裴仁基听了似信非信，心想这还有这么大能耐吗？你别蒙我，明天给你观阵。张大斌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来啊就是起监军作用，看着裴仁基、裴元庆，他应该表扬几句啊，不错，功劳簿给你记上头功，回去禀命圣上，明天继续出战。什么没说，张大斌一拍虎胆，裴元庆，你是先锋官，你父亲是副元帅，我命你十天之内打开瓦岗山。说完一甩袖子回后边去了。怎么，张大斌呢、啊、在朝里头是有名的，仗着余文化戟的势力啊，是猛搂猛滑了，是个大贪官，手下的如夫人多少呢，得上花名册45个，这回出征还把两个小妾穿成男人装带到军中，领到军营，按道理军中不许有女人，张大斌赶紧回到后边跟那小妾喝酒去了，一切疆场之事就叫裴仁基和裴元庆去办吧。裴仁基生气，裴元庆年轻还没在乎，他们父子俩另外安好了营盘，先锋营又个地方。裴仁基心里着急，还不能跟儿子说，歇兵三日再出征。到了第三天，裴仁基和他儿子到疆场叫阵，秦琼率领众将下山，两军对员。秦琼说，众位将军，上次你们都见到了，裴元庆够厉害的，今天不管谁出去都要小心。我们知道了。这时单雄信说，元帅，我打一阵可小心，不劳主府。催马轮硕到了疆场，两人一见面，呸，来将什么人，我乃瓦岗山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小灵官单雄信是也，你是何人？你家少爷是二路元帅麾下调遣先锋爷裴元庆。单雄信说，裴元庆，别看前者你赢了三阵，今天某家要你的性命。说完催马轮硕奔着裴元庆呜呜就砸下来了，插锤棍棒使这种兵器的都有劲儿啊。单雄信一把好力气啊，他想我呜的一下子把他砸扁就得了。裴元庆不但吹招巧妙，心眼还多，他明白了啊，你想趁我不备把我砸扁了，你不服吗？我来个硬碰硬，我看你有多大力气。想着这双锤并在一起往上一举，还开大硕实打实的砸在双锤上，就听着他不知道多大劲儿，单雄信被震得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，这个硕感呐、啊、就像被火烧红了一样， 一扎着手，啊，大硕飞了，虎口震裂，连忙拨马就拜。裴元庆的父亲裴仁基一看，哈哈大笑，我儿是天生神力，来呀，擂鼓助威，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声一响，裴元庆人昏马炸，更高兴了。哪个来战？你这么说吧，都出来了，除了秦琼以外，一个个全都败下去。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车轮战也好，没有一个能行的。没办法，秦琼收兵回山，免战高悬，再想良策。裴元庆带兵攻山，山上弩弓要箭灰瓶炮子一阵乱砸，扔下几百具尸体，没办法败回去了。第二天裴元庆又来叫阵，就这样连续了六天呢，山上根本就不出战，你喊你的，你骂你的，我们爱听听不听，把耳朵堵上，在上面嘻嘻哈哈。反正攻山不行，为什么？这个瓦岗山半人工半天然的险地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固守山寨，山上有的是存粮，你不怕耗费粮饷，我们山上不在乎，干嘛再想别的主意。自从裴元庆一到前敌，徐茂公就走了，离开瓦岗山，干嘛去了？别着急，后文你就知道。到了第十天，没有打开瓦岗山，裴元庆着急小事，张大斌派人调裴元庆的父亲裴仁基。裴仁基，你是副帅，你儿子是先锋，我们领兵带队十天，到现在没拿下瓦岗山，你该当何罪？裴仁基这气呀，我儿子天天讨的骂阵，疆场交战，你连看都不开一眼，你天天坐在大帐里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十天打下来，哎呀，元帅呀，想那靠山王爷杨凌如何？双枪将丁彦平又是怎么样？他们都是盖世英雄，打瓦岗山打了几个月，不但没有公开，反而损兵折将。我儿裴元庆就是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。另外我们叫阵他不下山有什么办法？都你大胆，我可是元帅。临出兵之时，余文化及老丞相说得清楚，副帅要听我的调遣，冲你年老无知，再给你十天。裴仁基再想说什么，张大斌一抖袖子，他回后边喝酒去了。没办法，裴仁基回去跟儿子说。裴仁庆说，爹，也不怪他着急。是啊，咱们每天往这一助阵，得耗费多少粮饷，耗费多少锅壁糖银呢？啊，本来他们不是我对手，我可以一鼓作气攻到山上去，哎，他们就不出战，是不是气人吗？当初杨林也好，还是丁彦平也好，他不是那伙人的对手啊，现在我不是无敌手吗？别着急，我再要阵。又打到了第八天头上，山上仍然不出战，攻山的人死伤无数，裴仁基不忍呐，儿啊，这么的可不行，这人都是一年一年长大的，不容易啊，一攻山留下好几百具尸体，于心可忍，不行，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到十天头，张大斌又调裴仁基，训斥一顿之后，给五天，裴仁基回来真着急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瓦岗山上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啊，正设摆酒宴，开怀畅饮。怎么，徐茂公回来了？秦琼、徐茂公见着程咬金，程咬金正喝酒呢。徐茂公扑呲一笑，四弟啊，如今你当了皇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还缺点什么吗？哈哈哈， 我什么也不缺。过去在斑鸠镇抓切糕、抢馅饼、卖私盐，连饭都吃不上。现在每天有酒有肉，有山珍海味，有你们保我，我缺什么呢？啊！打了胜仗我喝酒，打了败仗我跟你们一块死。四弟呀、啊，你如今是一国之主，当然是吃喝不缺，可是你缺个娘娘给你暖被窝啊。程咬金乐了，徐三儿，你这话真叫地道啊！是缺个娘娘，你不是军师吗？这暖被窝的娘娘就归你了。秦琼说：“你们哥俩开什么玩笑啊？”哎，三弟四弟，你们俩别闹了，快说正经的吧。你出去这么多天，你有没有胜了裴元庆的良策呢？徐茂公说：“有。”四弟，裴元庆太猛了，咱们谁也打不过。有道是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我这几天上他们家摸了底了。裴元庆的老家在虎牢关附近的龙虎庄。裴仁基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叫裴元龙，老二叫裴元虎，老三就是裴元庆，还有个姐姐叫裴翠云，今年24岁，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皆通。因为他爹当总管，他也习学兵书战策，况且为人非常贤惠。裴仁基和裴元庆在上马关，老夫人和元龙、元虎以及小姐在家。听人说老夫人通情达理，看出杨广昏庸，曾经叫裴仁基退居家里，无奈老头不同意。又派人打听，裴元庆连他爹都不服，只服他姐姐裴翠云，因为裴翠云自幼疼爱他，所以我们何不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，我略施小计，叫裴小姐当你的正宫娘娘，好收裴元庆。